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儿时最早的记忆都有些什么呢？请停下来想一想，你当时住在哪里？你记不记得自己看过什么，听过什么，或经历过什么？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你的记忆就是模糊不清的。早年的一些记忆可能在我们心里只有微弱的印象。有时我们听到别人告诉我们一件很早的事儿，我们的记忆甚至会在这世上产生混乱。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根本不在事发现场，我们显然对这件事就没有丝毫的记忆。从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这些有限性在儿时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你有没有见过小孩子用手捂脸来隐藏自己？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看不见你，那你也就看不见他们。我们会哈哈大笑地跟他们说，我还是看得见你。但这却描述了很多成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更严重的属灵问题。许多人错误地以为，因为他们看不见上帝，所以也许上帝也看不见他们，或者至少人们会忘记他们看不见的东西。眼不见心不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诗篇第十篇第四节论到恶人说，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这种想法对于不信之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甚至对于信徒来说，这也会让他们失去诸多祝福。我们需要的是思想上帝，将眼目定睛在上帝身上。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是无所不在的那一位，他看见一切并知晓一切，他有着可以执行自己一切神圣旨意的不可战胜的大能。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究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在前几课当中，我们一直在学习上帝的存有以及他关乎自己属性的启示。上一次课里，我们了解了上帝独立的自存性，他的永恒性以及他的不变性，即他没有改变的能力。在本课里，我们要继续探究上帝的属性，这次我们要关注的是他的全在、全能和全知。你应该注意到了，这些词都以前缀 omni 为开始，意思是全部、所有。因此，这些词的意思就是，上帝是全在、全能和全知的。首先，我们来简要地看一段圣经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上帝自我启示的思考。在诗篇第139篇开篇的第一到六节，我们歌颂着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这一事实。他知道我们坐下和起来，甚至在我们说出来以前，他就知道我们心灵最深处的一切想法和我们口中的每一句话。正如第三节说，他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主看见一切并知晓一切，这使得我们与诗人一同歌唱道，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在第六节看到，上帝的知识是包罗万象的，是一种无限量的知识，这使我们惊奇，令我们惊叹。我们的能力无法领悟上帝的全知这一事实。接下来，这首诗篇又转到一个相关的主题，就是上帝无所不在这一事实。因此，在同一首诗篇中，诗篇的第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显然，答案是哪里都不行。我们不可能去到一个找不到上帝的地方。正如诗人所说，甚至在天堂的最高处，在地狱的最深处，或者在比海极更远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无法带我们离开上帝的同在。圣经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样我们就看见了上帝的全在。不仅如此，诗篇第139篇继续谈到上帝无限的大能。比如，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有能力通过在母腹中使婴儿成形来创造生命；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通过杀那些与他开战的恶人而带来死亡。任何事对主来说都不会太困难。诗篇第62篇第11节告诉我们，上帝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上帝，他是全能的，是无所不能的。这样，诗篇第139篇就轮廓鲜明地将这三个属性一一呈现了出来，不仅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思想和歌唱他们，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真理的大能。在本课当中，我们要更深入地探究这些真理，了解上帝的全在、全能和全知有什么意义。第二大点，我们要来思考一些与上帝的存有中这三个属性相关的教义细节。你会再次发现，这些属性也被囊括在了《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第一段给我们提供的总结当中。我们在前面几课里引用过，我鼓励你再回过头去看一看。第一，在这个教义的论述部分，让我们先来思考上帝的全知。在创造之功当中，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让时空开始存在。虽然上帝在此之前就存在，但他的存在也超越时间和空间。在上一课里，当思考上帝就时间而言的无限性时，我们注意到他的永恒是不受时间影响的，他是超越时间的。当我们将同样的观念应用在空间上时，我们就可以了解上帝的全在。当我们问上帝在哪里时，我们晓得上帝遍及四海，无所不在。凡是你所能去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不在那里的。他也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地方，甚至不会被所有地方的总和所局限。上帝无所不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限制他。现在，请与我一同想一想空间的本质。空间包含界限，而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没有任何界限。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27节说，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有的受造物在一个时间都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上帝却绝不会被某一个地方或任何一个地方所限制。想想这跟我们前面所学的内容之间有什么关系？上帝不能被分割成部分，我们把这称为上帝的单纯性。上帝是完全的在每一个地方临在， 他以自己全部的存有同时临在于每个地方，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无量，这与他的全在有关。如果你去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第一段，你就会发现其中使用了无量这个词，无量与全在是并行的。当你打开房间里的一盏灯时，会发生什么呢？灯会发出光，漫射在整个房间，但上帝却不是这样，他不是漫射，不是在天地间到处伸展，并不是说他的一部分在这里，而他的另一部分在那里，他没有部分，他不能被拆分到不同的地方，并非好像上帝的一部分在美国，他还有一部分在中国。我们也不可以说他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他以自己全部的存有完全临在于每一个地方，他完全与我们同在，而同时又完全与其他人同在，尽管那些人所处的地方可能与我们相隔甚远。上帝无所不在，他全部的存有也是无所不在。就像我们前一刻说过的，这会拉伸我们头脑的极限，不是吗？思考这些事情会让我们头晕脑胀。当然，这其实是好的，因为我们是正在思考无限的创造主的有限的受造物。第二，上帝在他的神能中也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全能的，其能力不可战胜。他不仅仅是大能的，而且是全能的。当你想到能力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你也许会想到一个物体，比如炸弹，或者你会想到一个人物，比如有权势的统治者，或者你甚至会想到一股力量，比如重力，它有能力把所有物体拉回地面。在这些例子中，你都可以看到影响其他事物的能力。上帝的能力赋予他所有其他属性以生命和行动，他不仅有无限、永恒和智慧的旨意，他还有执行他们的能力。倘若上帝有怜悯却没有能力，那会怎么样呢？那只不过是纯粹的可怜而已。然而他拥有的是大能的怜悯，或者你再想想他所赐的应许，不论是祝福的应许还是咒诅的应许，如果上帝不是全能的，那这些应许就是空话而已，他有能力去履行他一切所应许的。我们的能力则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的能力来自于我们自身之外，因此我们需要吃蔬菜、喝水并锻炼身体，为的是有能量和能力去运动、工作和做事。我们必须利用其他的事物，比如车子，我们需要开车来让我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小虫子是这样，树木是这样，其他的事物也是这样。所有的创造，每一个个体的受造物都必须从自身以外获得能力，但上帝的大能却是独立的，他的大能是固有的和绝对的。上帝有着无限的能力，约伯记第26章第14节说，看哪，这不过是上帝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上帝做每件事情都是同样的容易，因为他的行动总是不费吹灰之力，他从来不会消耗能量，然后又必须加以补充，他无限存有的丰盛从未曾削减，他总是执行他一切的神圣旨意，他以很多种方式彰显着自己的大能，他在创造中向我们彰显他的大能。想想诗篇第33篇的第六、九和十节经文，圣经告诉我们，主借着他大能的话语使万物开始存在， 他一说话，万物就开始存在。我们可以想一些具体的例子，他造了光，而光的速度可以在每秒内绕行地球7.5圈。主借着他大能的话语造了光，他也借着对万有，就是对天上地下一切被造物的保守和掌管，彰显着自己的大能。希伯来书1:3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也可在他的审判中看见他的大能。想想挪亚时代的洪水，除了8个人，就是除了挪亚和他的直系亲人以外，上帝毁灭了全地。再想想他从天降火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前一刻一切还如同往常一样美好，但才过了几秒钟，整个城市就灰飞烟灭。我们还可以想想世界终末的时候，主会复活全人类，并将他们招聚在他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他要定罪人为有罪，并将那些被救赎的百姓带进天堂。他的大能也美妙地彰显在灵魂的归信上。因此，保罗才在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主来改变一个灵魂时，他让那些属灵的死人重新活过来，他让那些属灵的瞎子能够看见，赐给他们一颗能够以信心来领受他的心。当然，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会在末后死人的复活中看见他的大能。那时，主要将从亚当到历史末了的所有人的尘土都聚集起来，并使这些身体复活，罪人要受羞辱，义人要得荣耀。以上这些都向我们显明，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第三，上帝在他的知识中也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全知的，借着他只一次的纯洁、单纯、不可分割和永恒的理解行动，上帝在他自己知晓万事，这意味着他每时每刻都完全的、立刻的且清楚的知道一切。上帝的知识永远不会增加或减少，他从来不会去学习，他知晓一切，他知晓过去、现在和将来。事实上，他知晓一切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他的知识穷尽所有。这与我们实在是太不同了。我们只能认识一部分，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一次只能认识一件事，我们一次也只能思考一件事。我们通过很多方式认识事物，比如通过听、看或者经历，但上帝却知道一切，他立刻就知道一切。上帝并不是因为事物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才认识他们，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上帝如此思想。事物存在，是因为上帝此时此刻正在思想他们，也就是说，他的大能和他的知识是一回事。当然，上帝一切的属性在他不可分割的存有里都是一，因此他的大能要与他的知识相结合，而他的知识又要与他的全在相结合，而这一切又要与他其他的属性相结合。第三大点，我们要从互教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些属性。第一，我们先来看上帝的全在。圣经说上帝来了又去，说他在远处也在近处，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这与上帝的全在相矛盾吗？答案是，不，这并不矛盾。我们的回答是，这些经文并非在描述上帝的本质或存有，相反，他们讲的是上帝向他的受造物显现他的临在。上帝还是在抚救我们。 比如上帝来或上帝去，这种表达说的是他带来祝福或审判。这并不是在说他的位置，而是在说他的自我启示。在创世纪最早章节的伊甸园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旷野中的帐幕以及后来的圣殿，这是主彰显他与自己百姓同在的地方，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向我们表明，他亲近他们，他的应许是真的，他是大能的，他是智慧的，并且会引导他们等等，这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但在基督的道成肉身当中，当神性的第二位格为他自己取得一个人性时，这一点得到了最美妙的彰显。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这向我们美妙地描绘了上帝与我们同在。当然，神人二性的主耶稣基督是真上帝和真人。尽管他的人性有着真正的人性所受的限制，但他在自己的神性中依然是完全的上帝。我们也在他百姓的公共崇拜中看见他临在的彰显。哪里有两三个人聚在一处，基督就在那里与他们同在。主借着敬拜的仪式来彰显他的大能，使得敬拜成为喜乐和祝福，使得他成为为他的荣耀多结果子的葡萄园。因此，这些经文说上帝远或近，丝毫不与圣经教导我们的他的全在相冲突。第二，有什么事情是上帝不能做的吗？这个问题与上帝的全能相关。有时候有人会这样问，上帝能否造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呢？或者问，上帝能做到这件事吗？上帝能做到那件事吗？有时候他们带着非常不敬和不当的态度问这些问题。也有些时候，一个人可能是在真正和真诚地挣扎着理解上帝的全能。回答这种问题，首先要意识到这其实是本末倒置。问有什么事情上帝不做吗？这种问题实际上是颠倒了次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回答说，上帝不能不是上帝，他不能不再是他所是的，他必然存在，他必须存在，他按照他所是的存在。因此，上帝不能不是他自己。这么说是有意义的。比如，圣经说上帝不能说谎，还说上帝不能背乎自己，以及上帝不能犯罪等等。但与其说这些限制了上帝的大能，倒不如说他们彰显了他的大能。因为如果上帝会说谎，那么他认识和热爱真理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上帝可以背乎自己，那这就是对他的限制，不是吗？上帝无法做那些事情，是因为上帝无法对自己不真实。因此，这些问题有时是在不信中提出的，为要削弱上帝的全能。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他的能力如此之大，所以他永远不会犯罪，也绝不会背乎自己等等。第三个问题是，上帝的知识是开放和不完全的吗？你会遇到一些愚昧之人这样说，上帝不知道未来，对于将来的情况，他不得不拭目以待。这种观点源自一个违背圣经的教义。该教义相信，人拥有完全自由的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因此，上帝并不确切知道他们要做什么，除非他们已经做了。这涉及一系列不同的教义，我们现在没法一一把它们说清楚。有些地方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涉及，但具体针对本课来说，就上帝的知识及就他的全知而言，这种观点是错的，它是谬误，是不真实的。说上帝的知识是开放或不完全的，说上帝的知识受到限制，从而不知道某些事情，这一说法是虚假的教义， 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就不是命定万有的那一位，他就不是在自己永恒的谕旨中定义了一切的那一位了。他不仅缺乏知识，他还缺乏能力，缺乏智慧，缺乏良善。这种观点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捍卫正确的教义。人们有时会以为，当他们说上帝的知识是开放和不完全的，类似这样的话时，这表明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洞见，但这却是会引发灾难性问题的谬误。因此，事实是，上帝的知识是包罗万象、无限、永恒、完美和不变的，这才是上帝的知识，他是全知的。第四大点，我们来为自己做些实践性应用。第一点应用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意外，就是这应该让我们谦卑。这些真理会影响我们，使我们谦卑。如果你回到本课的开始，诗篇第139篇第17-18节说，上帝呀，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在上帝的荣耀和恢宏面前，诗人开始被一种深深的谦卑感所吞没。有趣的是，诗篇第139篇有自己的书立，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他的首尾是呼应的，即都提到了上帝鉴察我们，他鉴察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首诗篇的末尾，诗人说，上帝呀，求你鉴察我。他鉴察我们的内心，也鉴察我们的外在，这会进一步让我们谦卑。上帝知道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切，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抱负等等，不论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因此，我们在上帝的手下得以降卑，我们在他的荣耀之下降卑。第二点实践性应用处理的是一些从前的作者们所说的实践性的无神论。我们都晓得什么是无神论。无神论否认上帝的存有，实践性无神论与之类似，却又不一样。即使一个人确实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会表现出实践性无神论。实际上，一名信徒可以在认识永活真上帝、认识圣经中的三位一体上帝的同时，却在实际生活中像无神论者一样思考或行动。他们说话、生活和行事，就好像主不在他们面前一样。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实践性无神论时，我们需要去面对它。我们需要通过培养对上帝同在的意识去解决它。我们需要时常铭记在心，在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谈和行动当中，上帝都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需要维持对他临在的感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健忘，我们需要用创世纪中的话说，看顾人的上帝，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在上帝面前所想所说和所行的，是你在人面前绝不会做的吗？箴言第15:3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这对不悔改的不信之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一切的罪，没有任何避难所能躲避主的面。他看见一切，他知晓一切，他拥有一切的能力。第三，这也是对信徒的安慰。主全在、全能和全知的事实是一个安慰。他是在试探当中的安慰，也是在苦难当中的安慰。历代志下第16:9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主在这节经文中赐给我们慰藉，我们当信靠他。 比如罪恶似乎如此强大，试探有时似乎难以抵挡，但上帝却更有能力，他也晓得我们所身处的一切环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我们是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主晓得我们一切的伤痛，我们一切的苦难，我们一切的有限和软弱，晓得我们面临的一切困难，这一切他都看见了。他其实在这一切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你所唱的诗篇第23篇，甚至在死荫幽谷中，主也与他的百姓同在，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他们。因此在他们的试炼当中，他与自己的百姓同在，他有能力扶持并帮助他们，在伤痛和苦难中托住他们，并照着他的旨意解救他们。第四，这些教义也会增进圣洁，他们会培养对主的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意识到他的临在，是意识到他虽然如此超越，远在我们之上，却与我们同在，是认识他对我们的一切要求。这些教义会对基督徒的经历大有帮助，比如在我们面对祷告、诵唱诗篇、坐下来读经或听到出现的分心时，我们需要留心上帝临在的这一事实。上帝正看着一切，上帝正运用着自己的大能。这也会在我们进入祷告的内室、进入密室或与他的百姓一同参加公共崇拜的时候帮助我们。他也会帮助我们，并使我们能够在敬虔的畏惧中行在他面前，惧怕人的陷入网罗，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它使上帝的百姓在面对那些对他们不满甚至要迫害他们的人面前，也能大胆做见证。第五，对这些属性的认识会让我们敬拜上帝。出埃及记第15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对上帝的思想、对上帝的研究、对上帝属性的反思和学习，当带领我们敬拜他。这必须让我们的心中和口里满意着对他的赞美和尊崇。我们应该活在敬畏、惊奇和喜悦中，去认识这位上帝，去救赎性的认识他，去真正的认识他。最后，我们在本课当中进一步思考了上帝的存有，我们一同了解了上帝的全在、全能和全知。在下一课里，我们要继续思考上帝众多的属性，从而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位永活真上帝到底是谁。